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31号星期四，下面是新闻提要。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说，北韩军队穿着俄斯制服前往乌克兰，而南韩国防部长就担心朝鲜半岛的威胁升级。
The evidence now suggests that North Korea has sent around 10,000 soldiers to train in eastern Russia。
奥斯汀说，穿着俄斯制服携带俄斯装备的北韩军队正在向乌克兰移动，他形容这个是危险并且破坏性的事态发展。其他新闻包括，中国10月份的官方制造业 PMI 报 50.1， 重回扩张区间，而同时美国的消费者支出强劲，美国经济上个季度稳步增长 2.8%。 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会报道香港官员拒绝承诺不追究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7000名被捕的人，社运人士指有关的情况影响到他们的规划未来。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平康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星期三表示，穿着着俄罗斯制服携带着俄罗斯装备的北韩军队正在向乌克兰移动，这个是危险而且破坏性的事态发展。
The evidence now suggests that North Korea has sent around 10,000 soldiers to train in eastern Russia. And some of these DPRK troops have already moved closer to
美韩两国国防部长在华盛顿举行美韩安保会议之后，奥斯汀在两人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面作出了上述的表示。北韩向俄罗斯派遣多达12,000名的士兵，已经引发了公众日益加剧的担忧。美国和南韩表示，部分北韩军队正在前往俄罗斯和乌克兰边境的库尔斯克地区，一些的北韩先遣部队已经是抵达。奥斯汀说，俄罗斯使用这些部队进行作战的可能性相当高。奥斯汀和南韩国防部长金龙显都是呼吁北韩从俄罗斯撤军。南韩国防部长金龙显通过翻译表示，他是认为北韩派兵到俄罗斯可能会导致朝鲜半岛安全威胁升级，因为平壤极有可能会要求俄罗斯转让技术作为交换，以援助北韩的武器计划，包括战术核武器、洲际弹道导弹以及是侦察卫星。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10月30号在记者会上就北韩向俄罗斯派兵一事表示，中国以及该个地区其他国家应该对此表示担忧。米勒说，北韩军队最终可能会被派往库尔斯克参与战斗，而国务院已经直接同中国明确地表达对俄罗斯以及北韩之间不断加深的军事关系的担忧。
I'm not going to comment on what theyHave or have not said about that matter.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表示，他是不会就中国对此事发表或者是未发表的任何言论发表评论。他要指出的就是，北韩向俄罗斯派兵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重大的关切，这些派驻俄罗斯的北韩部队目前正在接受训练，我们认为他们最终可能会被派往库尔斯克参与战斗。我要讲的就是，我们已经直接同中国政府官员接触，明确表达我们对俄罗斯以及北韩之间不断加深的军事关系的担忧，并且明确地表示，我们认为这个事件应该是引起中国以及该个地区其他国家的担忧，至于他们的反应，我将会让他们自己来表达。南韩军方表示，北韩星期四向他们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是近年来首见。这次的试射可能是一种针对美国本土的新型更加灵活的武器。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该部是发现北韩星期四上午7点10分左右是从平壤一带朝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在飞行大约1000公里之后落入东部海域。北韩的导弹据说是一枚以高仰角发射的远程弹道导弹。 北韓官方的朝中社報道證實，領導人金正恩出席了一次非常關鍵、旨在是增強北韓的核威脅力量的洲際彈道導彈的試驗。南韓聯合參謀本部和盟友東京以及華盛頓攜手實時追蹤和共享了北韓彈道導彈發射準備的預警訊息。北韓發射彈道導彈之後，韓美防長商定將實施由美方戰略武器參與聯合演習的作為回應。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进入最后阶段，不过无论是哪一个的胜选，美国的欧洲盟友都在这里为一个不是那么关心他们的美国做准备。若然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重返白宫，欧洲盟友将会面临着过去的意见不合或者是新的问题。这次的选举正值是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两年半的时候，在这场战争当中，华盛顿为基辅提供了最大的支持。特朗普是否会继续这样的支持，以及他们的北约盟友的承诺程度如何，都存在着疑问。特朗普的关税计划亦都令到经济增长乏力的欧洲感到不安。若然民主党候选人现任总统贺锦丽获胜，预计将会延续当前的政策，但是由于共和党的反对以及是美国公众对战争疲劳感是增加，支持力度可能亦都会减弱。中国互联网监管机构启动新一轮的整顿网络言论的专项行动，它的重点是整治目标为散播网络戾气、制造网络谣言以及为虚假信息提供网络水军服务五类突出的问题。中共中央网络安全以及是信息化委员会，亦都是中共中央网信办的微信公众号星期四发布的消息说，他们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同城板块信息内容问题整治专项行动。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四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在十月份制造业活动时隔六个月是重回扩张区间，这个给予了政策制定者打了一剂的强心针。他们期待最近的经济刺激措施能够令到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重回正轨。官方数据显示，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在十月上升至 50.1， 高于九月的 49.8， 是自今年五月以来首次返回到是荣枯线以上，亦都超过了路透社调查的预估值的 49.9。美国经济第三季度按年率计算稳步增长 2.8%， 虽然利率依然是居高，但是消费者仍然帮助推动经济增长。美国商务部在星期三的报告，国内生产总值确实是低于第二季度的 3% 的增长率，但是最新的数据仍然反映出令人惊讶的持久性。美国人同时在总统竞选的最后阶段评估经济状况，消费者支出约占美国经济活动的 70%， 上个季度从第二季度的 2.8% 是加速到 3.7%， 出口亦都为第三季度的增长作出了贡献，增幅是达到 8.9%。 而另一方面，由于住房以及是办公室、仓库等非住宅建筑投资下降，商业投资增长显著放缓，但是设备支出亦都是激增。随着强烈台风康尼的逼近，台湾已经提前宣布星期四全台停工停课，金融市场休市，数百架的航班取消，铁路停驶。这次的强台风预计是30年以来侵袭台湾规模最大的风暴，暴雨以及狂风直卷台北，街道上面空无一人。台湾中央气象署预测，康尼将在星期四的下午两点左右在多山而且人口稀少的东海岸登陆，暴风圈将会覆盖全台湾。美国之音睇到联邦地区法院的一份文件显示，之前因为骚扰民主活动人士而被判九个月监禁的中国留学生吴少蕾已经在9月16号被减刑释放，并且返回到中国。有消息指出，这个是今年9月之间美中换囚行动的一部分。9月15号，美国国务院宣布被中国囚禁18年的美国牧师林大伟已经是被释放。美国司法部的文件证实，美国总统拜登在9月12号签署一份赦免的文件，将吴少蕾的总刑期减为是按已服刑的时间折抵，声称他不完全服满刑期，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赦免文件亦都显示，吴少蕾自6月7号起在狱中服刑。而此外，减刑的条件包括吴少蕾离开美国，不再涉足美国领土以及是属地，以及不得再犯任何针对美国的罪行或者是违反美国法律的行为。 今年一月，联邦陪审团裁定被控跟踪威胁一名支持民主的活动人士的前帕克莱音乐学院学生吴少雷有罪。今年4月24日，吴少雷被判9个月监禁，3年监督释放。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中文部与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丰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那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的了。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分析中国经济低迷刺激了所谓的五失人员，中国的报复社会型暴力事件恐怕激增蔓延。我们亦会报道分析日本大选执政联盟未能够过半，台湾学者认为弱势领导恐怕冲击印太局势。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香港官员拒绝承诺不追究反修例运动的7000名被捕人，社运人士指影响他们的规划未来。以上内容欢迎收听。5年前香港爆发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反修例社会运动，据统计截至今年3月底超过10000人被捕，当中大约7000名被捕的人是否被起诉仍然是悬而未决。多名港府官员近日接受传媒访问，拒绝承诺不追究未被起诉的被捕人士，认为尽早划线不追究被捕个案不符合法治原则。有曾经被捕的社运人士说会担心出入境的时候会否再被拘捕，对规划未来亦大受影响。在5年前的6月盛夏，香港爆发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反修例社会运动，据统计截至今年3月底超过10000人被捕，当中超过4000人是学生，超过2300人需要为社运案承担法律后果。截至今年7月仍然有超过7000名被捕者是否被起诉仍然是悬而未决。警务处处长萧泽颐去年2月曾经话，正在检视有关案件，会在月内公布跟进和处理方式。不过同年5月，特首李家超话，定一个所谓的不基于任何证据考虑的时间表是不切实际，未必符合法治精神。他又对警方依法按实情处理反修例被捕人士的案件有信心。事隔超过1年半，当局仍然未公布反修例运动被捕而未被起诉的个案有什么具体进展。前运输及房屋局长张炳良10月初接受香港明报专访时，建议政府如果证据不足，可以公布不再处理反修例未被起诉的个案，为件事划一条线。香港明报在星期一10月28日刊登律政司司长林定国的专访，不点名回应张炳良为反修例未被起诉个案划线的建议。林定国说，未被起诉的人士可以行使一般人所享有的自由，包括读书、工作以及出埠旅游。他强调严重刑事案件没有检控时限，日后可能出现新证据，认为划线不符法治原则。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星期一接受传媒访问时，亦不点名反驳张炳良划线的建议。邓炳强认为有关建议是将非法事情合法化，除非法例定明检控时限，否则划线有违法治精神和原则。
至于有涉案人士被捕至今五年仍然未被审讯，邓炳强否认是不公平。他强调警方需要时间取证，例如逐格检视闭路电视片段。他又说警方几时有证据就几时去拘捕。他举例部分人犯法后走了路20年回到香港，警方都一样会作出拘捕。他认为这个就是法治精神。2019年曾经因为反修例运动被捕，至今未被起诉的社民连外务副主席周家发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说，五年来并不是好像林定国所说的可以如常生活，同很多被捕的人一样会担心出入境的时候会否再被拘捕，亦好似永远都唔知道律政司基于乜嘢考虑决定控告与否。佢形容长期留住一条尾巴唔系好事。
我哋好似永远都唔知道啊，到底而家律政司佢系基于啲咩考量去决定告定系唔告咧？吓、啊，会唔会吓第时又可以发明嗰啲新嘅条例可以追溯翻当时吓、啊、一啲系合法嘅行为咧？吓、啊，即系啲都系令人担心啦。咁仲要系即系。最重要是你有个即是你始终你都是当年被捕的一份子的话啦，即是这些资料又会不会流出呢，会不会影响你去找工又好，又或者是的升迁这样呢，即是好像永远都是有一个留一个尾巴在这里，我觉得是确实不是一件好事啦。
周家发话佢希望尽快就反修例运动案件有一个了断，俾外界知道政府系向前看，而唔系不断要追究一啲陈年往事。
对于无论我本人又好啊，任何牵涉喺呢啲2019年嘅示威案件嘅人都好，即系其实都系想有个系咯，即系有个了断，即系起码都即系我哋知道个政府而家系真系系向前看嘅吓，唔系仲喺度同我哋喺度计一啲嘅。一啲咩陳年往事嚇、啊，即係到底再進一步去檢控呢一班人係傳遞緊啲咩信息俾個社會啊，同埋即係未來一代啊睇又好，又或者係國際社會會點樣去看待呢一啲嘅未來可能會發生嘅政治檢控啦。咁但係就即係當我哋都冇再將呢啲追究警務掛喺口唇邊嘅時候嚇，咁係咪政府都繼續係要重提2019年嘅事咧嚇？咁係咪即係我哋如果佢可以話啊未有證據就可以第時檢控嘅，哇咁會唔會警報都係只係有啲未有證據嚇遞到去法官前面咋？我哋一路儲住好多證據嘅喎。
周家发话，好多反修例运动被捕而未被起诉的人都会影响未来的规划，尤其是专业人士。如果突然间被起诉，可能会失去专业资格。他认为当局做法不利社会复和，甚至有可能影响经济发展。
即系我都系喺其实的国安法之后，其实都系即系逼香港人系做咗个抉择咯，即系系唔系想留喺一个唔稳定嘅地方去发展啦，定系想去安心去揾一个好地方去住咧？即系呢啲系。是政府的一念之差咯，好多呢啲決定都係，即係你咁樣去扼殺呢個地方嘅創造力咧，其實都係對於即係你經濟復甦又好，或者係真係長遠係有嚇、啊，你係可以發展到有自己特色嘅經濟啊、產業啊，其實呢啲都係係咯，百害而無一利嚇，成日都咁講嚇。
香港社工学者、现任英国伦敦京士顿学院社工课程讲师龚伟森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话，香港政府拒绝尽快就反修例运动悬而未决的个案划线，令人质疑当局是否有心俾社会复和。他认为这样的社会气氛会影响超过一个世代的年轻人，可能会令到他们对将来失去盼望。
其实政府有没有心去复和的呢？咁去到拖住大家，或者係能夠令到幾年嘅，或者我哋叫做唔單止一個世代啦，或者可能甚至已經兩個世代嘅青年人，佢哋已經係對將來好難有盼望啦，而係喺人生嘅某一個階段，原來停咗幾年喎咁樣。咁佢哋同個社會個接軌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啦，咁樣。咁政府會唔會有資源去到投入落去，去到令到呢批嘅青年人同翻个社会去到接轨咧，咁样样，咁呢个系一个亦都系另外一个嘅问号啦，咁样样。
龚伟森话：近年香港社会表面回复平静，但系港府嘅做法反映当局仍然未放心，要用高压嘅方式控制意见声音。
其实政府咁样去拖住，其实系咪一种政治嘅，即特登要塑造一种嘅政治嘅白色恐怖咧？咁令到啲人继续去禁声咧？啊，即系原来咧禁咗五年啦，其实要禁落去啦。咁究竟呢种禁声要禁到去几多年咧？即系譬如举例，系咪连 即係喺啲乜嘢情況底下可以對政府嘅一啲嘅政策可以俾一啲意見，而呢啲意見係可能喺政府嘅角度嚟講係反對嘅咁樣樣，係咪即係反映緊喺成個我哋嘅香港社會已經唔再有一個係可以反對或者唔同意政府嘅聲音嘅咧？咁樣樣，咁呢種即係好可能係違背緊一啲良心嘅做法，即係我見到一啲唔公義嘅事唔出聲，或者咧見到一啲咧唔合理嘅事唔出聲，咁呢種嘅氣氛慢慢拖延落去咧，其實好蠶食緊咧成個社會咧對社會正義嘅即係投入嘅。
龚慧心又话：呢种严刑峻法压制公民社会嘅气氛，可能会影响市民嘅精神健康，长远嚟讲亦会对社会治安造成负面影响。以上系美国之音嘅报道。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日本国会众议院大选喺10月28日出炉，咁日本首相石破茂所领导嘅执政联盟落败，呢个系呢个执政联盟15年嚟首次未赢得过半议席，唔显示出日本选民不满嘅情绪。而多名台湾学者对此表示担忧，认为日本如果缺乏强势嘅政治领袖嘅话，就同好多民主国家共同阻吓中国嘅合作咧，恐怕将会停滞。尤其石破茂倡议嘅亚洲版北约，如果破局嘅话，亦会对印太地区嘅和平不利。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喺台北嘅报道。
石破茂上任8日之后即解散国会，但系上个周末嘅日本众议院改选结果却自乱阵脚。他所领导嘅自民党席位由选前247席大降下到去191席，如果计上有党公民党嘅24席共有215席，僅佔眾議院465個總席位的46%，遠遠低過兩黨選前的60%席位佔比。這個是自2009年日本政權交替以來，自民黨和公民黨所組成的自公執政聯盟的議席首次未能夠過半。由於在野的立憲民主黨與國民民主黨席位增至過半的235席，日本傳媒《日本經濟新聞》分析石破茂的執政情況越來越嚴峻，而且90年代以來的經驗都顯示，日本政壇如果未有單一政黨議席過半的格局，政權將會不穩定。根據日本共同社引述知情人士報導，日本眾議院將在11月11日召開特別國會，除接受現任内阁总辞之后，亦都将会改选新任首相。石破茂如果未获连任，佢将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短命的首相。对此，台湾执政的民进党籍立法委员郭国民表示，石破茂在竞选自民党党魁时曾经倡议亚洲版北约应对中国威胁，虽然尚未获得美国表态支持，但呢種設想作為長期嘅願景，仍然有深遠嘅意義。佢表示，如果石破茂落台，日本未來喺區域安全合作上嘅角色將會取決於新任首相及美國大選之後嘅政治格局。郭國民對美國之音係咁樣講噶：
未來的趨勢當中，美日同盟架構應該是不會有什麼太大的變化，但是日本的角色，它能夠扮演到什麼程度，方向上是越來越持重。
喺未來嘅趨勢中，美日同盟架構應該唔會有太大嘅變化，但係日本嘅角色能夠扮演到乜嘢嘅程度呢？方向上是越来越吃重，但是日本执政党是不是能够有力抬起来呢？仍然有待观察的。这次大选日本各党的攻防聚焦在老化社会、薪酬调整及物价高企等内政问题，但是台湾学界特别关注到这场大选对区域安全的影响。在台北的国策研究院星期一举办的研讨会上，有多位学者就日本选后的政局表达忧虑。国策研究院副院长郭玉仁指出，在即将召开的特别国会上，日本各个党派势必会展开激烈的合纵连环，即使自公联盟最后保住执政政权，但到明年7月日本参议院改选前，日本政治将会进入超过8个月的空窗期。在这段期间，新任首相无论哪一个是当选，都会是弱势的跛脚鸭领导。他直言，这样的选举结果最大赢家只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郭玉仁 人在研讨会上是这样讲的。
中国最喜欢日本像这样群龙无首高度的分裂。
他说中国最喜欢日本好像这样群龙无首高度分裂，然后每一任首相都是因为任期太短而没有一个长期稳定的外交政策，中国就可以对日本政党各个击破，这个是2001年之前中国对日本的一贯伎俩。曾经担任台湾外长的国策研究院董事长兼院长田云茂亦都表达相同的担忧。田云茂在研讨会上指出，今年以来南韩、台湾和日本等国家的选举都出现朝小野大困局，咁将会对国际局势的前景产生重大的冲击。他说继俄乌战争、中东战争和中国与周边国家冲突持续不断之后，未来国际的政经动乱恐怕难以止歇，尤其过去四年来美国总统拜登结盟民主国家来到对独裁国家发动远围堵，是不是会因为日本的政局的变动或者美国大选结果而新动呢？值得观察的。在这个前提之下，他说经过安倍晋三定调为台湾有事日本就有事的台日关系恐怕亦都将会面临调整。田云茂是这样讲的。
调整是往好还是往坏很难讲，但是如果要期待一个强势的亲台的领导人，
台日关系调整是往好还是往坏方向去呢？很难讲的。但是如果要期待一个强势亲台的领导人好主动积极地主导对台湾有好处的政策，这个期待恐怕现在暂时保留，我们且看未来发展再讲啦。不过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范世平则认为，美国大选之后美中关系恐怕将会持续紧绷，亦都因此中国近期在福岛电厂排水、海洋事务等议题上频频向日本示好，旨在亚太寻求突破口。但是民调显示日本民众讨厌中国的态度并未改变，尤其日本学童九月中在深圳遭到杀害，中国公务船不断骚扰日本领海等争议持续发酵。因此范世平说日本政治人物不是太过可能违背主流民意，日中关系亦都不至因此选举而大幅改善。位于台北的当代日本研究学会会长黄云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分析，台韩日近期政坛皆呈现朝小野大格局的关键就是在野党因为偏重国内议题，往往为经济利益不愿和中国闹翻，因此各个国家的政府在联手美国围堵中国的时候，国会反而可能扮演破坏性的力量。去强调台湾应该和日本朝野持续沟通，提醒如果过度依赖中国可能会招致中国对日本政治的干预和操控。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报复社会型暴力事件正在中国快速蔓延，在十月经由媒体公开报道的极端事件就已经有好几宗。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因为经济低迷，包括中国的所谓五失人员在内的中国失意者在数量上快速增加，亦代表着这个庞大人群在行动上残害无辜的可能性亦大幅增加，而且要压制暴力抚平恐慌，中国官方需要投入真金白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岳窝在奥克兰的报道。
从今年三月的初春到十月底的晚秋，中国全国各地不时传出报复社会或者是疑似报复社会的暴力事件，主要形式是包括揸车撞人、持刀是斩人等。地域覆盖上海、山东、湖南、江西、云南、广东、吉林等，而家就连戒备森严的中国首都北京亦都发生了行凶者无差别杀戮，特别是对包括学生在内的弱势群体的伤害，引发了高度的社会恐慌。在广州生活工作的两位家长对美国之音说，十月八号发生的小学门口斩人事件令他们感到震惊。家住广州芳村区的一个家长说，事发学校位于珠江新城最忙碌最繁华的地方之一，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警察的官方通报将被斩伤的学生称作为受伤的群众，他们是又激气又好笑，他们可能是想避免恐慌，但是消息很快传开，斩人事件都过去半个月，他们家长仍然觉得接送他们的仔女是上学放学都是要很小心。河南一个地级市的警察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社会很多人因为各种的压力情绪不是那么稳定，导致了恶性的极端事件的发生是事实，但这种情况不只在中国有，在每个国家都有可能有的，在中国也都不是普遍的现象。就目前他觉得 是报复社会的极端事件的比例还是正常的。这位警察还说，中国主要还是因为人口基数大，所以铤而走险的人的数量在理论上会多一些。现在他们在工作当中也都是在重点是防范极端情况的发生，在他们的城市投入了很多警力，加大巡逻的力度，基本每一日都是到深夜甚至凌晨。以上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岳哥在奥克兰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